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
因为我对于长发真的是蛮有意见，你为什么不持续保持那个短发形象？
我就想留长发、
啊，可短发比较适合你。
人家想留你管一下、
哦，你真的适合短发。
就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啊。他说：“那很抱歉，我的贴不是你。
你试试看，你再变回来。
我不要，我不要。
那你为什么要变卷发、啊？哈？你为什么要变卷发、
啊？就想说这样很甜茶。
你真的想当甜茶哦？
那你等下你有在爱甜茶吗，迪克？
我上次沙丘睡烂。
对，你看，那就对了嘛，就对了嘛。
人家这么红，
哎，跟你讲沙丘，我真的是只有看后面十五分钟，我一进去就睡着了，都一路到最后。
所以沙丘你也是看 Roca 这样子？
对，我沙丘看完 Roca， 我说哦，甜茶。
你就把这段放进去，
我放啊，
看有人被不骂，
好丢脸哦。而且我一直很担心，我起来的时候就问说，哎、欸，有没有打呼？因为有的时候在电影院打呼其实蛮丢脸的。
没有，就是没啦。是沙虫的音效，
反正你沙虫有声音，
对，四D 杜比环绕那种，嘘，但一定是看 movie cinema 是那种泰坦厅那种感觉。哦、oh, ，
好了
，就这样了，我们要来喽。
真心的一天由陈鸿一导演执导，故事讲述老板赵子杰某天因为神秘包裹，意外和少年上少女真真相遇。两人的纯真与自由让这位半百事业有成的熟男感到向往，三人越走越近，每天的日子都慌乱疯狂。然而意外发生了，三人的关系也随之变掉，谜团也逐渐揭晓。本片打散章节仿拟金玉记忆，影像色调黄暖与糖果色穿插，并由李明忠联手新时代演员王硕汉、洪倩一同飙戏，并且荣获金马60最佳摄影。主题曲由高真，也就是我作曲，柏林演唱，3月22号会上映，赶快去看。
加班制，但是同在老师，我是迪克，
我是阿迪。
3月22号有一部新电影要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导演其实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之前来我们节目
上要确定哎、欸，
但是他这次没有放我们在 Roca，
那所以是欢迎陈先生。
没有啦，
很没礼貌，
对啊，
开玩笑啦，
人家真的把我们分享的故事放进电影里面了，就你啊，
我吗？
讲什么跟大叔
？Bullshit！、我就去他房间啊，跟他说，哎、欸，你是学校老师吗？你怎么会有一些高中的数学放在桌上？他说没啦，因为房间比较乱，这是我儿子的啊。
然后儿子说，哎、欸，好像要回来了，下午5点多的时候，时间要将近了。
对，
他怎么办？赶快打一炮啊！是这个节奏。这些故事呢，存在在我们的电影里头了。你要不要先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好害羞哦。
我们前面在聊什么 NTR？ 想说导演对 NTR 也没有算很认识很多啦。结果呢，还是放进来了，
。摇着酒杯坐在旁边看。
完完全全符合你对 NTR 的 fantasy
我觉得兴奋啊，
矮沙，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干中年大叔，然后指教哇。哎，是日常啊！Anyway， 这部电影《真心的一天》有充满着 fantasy， 然后找来了李明忠、王硕汉、洪倩跟邱志宇，勾勒了非常多的情欲戏。相信刚刚听众朋友们已经听到我们的描述，对于这部电影有非常多的好奇了。
是，
而且文天祥老师说这是陈鸿一导演最好看懂的戏，最好看懂的。我不太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每部都很好看懂啊。
你自己搬了很多大头来帮我背书就
对啊，这一定要的啊，因为我们的故事就这么好读懂，就是大块的情欲，
是
大块的自由与大块的享受。然后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导演跟主演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欢迎陈鸿一导演跟汪硕汉。
大家好，
导演你要把你的名字说出来啊。陈先生，
台北陈先生，
我可以先道歉，忘了把你们两位放到 Roca。
别这么说，我真的只是开玩笑的，
但我是认真的。没有了。但因为导演刚刚有说，他的田野填调基础啊，大概就是3-4组，就是年龄有一些差距的男同志朋友们。那其中呢，我们代表1与2，就是我们其实2/2耶，
我们已经是两组了，
我们是两组了，我们已经2/1了，所以其实我们算是蛮重要的一个田野素材，促成了真心的一天，原来有甲板日志的诞生。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热情的欢迎陈鸿一导演。那再来是我们的王硕汉，我们的硕汉。
嗨、就是，大家好，我硕汉。
而且其实我们也算是终于把 BL 系列，就是在奇迹之前的正负之间跟约定都补齐了。
我们凑龙珠这样子。
对，那东西我们放一边。
你今天到底要得罪多少人？
我没有得罪，我就是刚好没有机会。
你知道隐退电影圈了是不是？差不多了，
好像还有点累了。我想一坐下我就会说，我真的想电影很累很难很辛苦哎、嗯。然后导演就看着我说，他想说发生什么事，说哦，我最近在拍花絮啊，怎么样啊，像狗一样啊，真的辛苦了。然后就开始懂我的心情。
因为迪克最近呢，就是跟着一些剧组开拍，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电影，我们之后再跟大家讲。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讲一些说什么他深陷田埂
当中啊，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弄得脏兮兮的、啊，对啊，累得跟狗一样、啊，
真的是狗。但简言之，就是制片本来就是个辛苦的事情，更何况有很多的大场面。其实《真心的一天》也有非常多的大场面。我们先简单的，请导演给我们分享一下自己觉得最困难、最难调动的场面是哪一颗，然后让大家更快速的认识《真心的一天》。
就每个电影都需要有一个很特别的场景，所以我们就设定了一个我们的主角李明宗，然后某一天突然停电了，
是
让他开着车回家，然后进了一个隧道，结果就卡住了，卡在里面，然后整排整个隧道里面塞满了车，然后他因为有钱嘛，他就把他的 Porsche 丢着，就慢慢走回家去。那一场是我觉得最难拍的，因为我们要封一条隧道，要掉大概快100辆车子堵在里面，然后刚好
很贵
耶，刚好那一天又是什么日子，中秋节
啊、哦！你在中秋节做这件事情，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制片安排了中秋节，所以我抠不到车，大家都去、就是、
出去玩了，
对，可是好不容易就是付了一些钱、然后总算塞满、可是拍得很快，因为李明宗超
会演，动作很快，
对，然后大家因为中秋节他愿意来看我们拍片，所以是很认真的听我们花号司令，然后摄影师就拍、哦，但一个上午就拍完了，
那很快
欸，赶去另外一个场景再拍。
哈，那你很会运用时间的，因为其实那一颗场景真的是辛苦的，包含说开车的时候呢，他们人啊还要各自做一些不同的动作啊，
是
带到台北街景啊一样有导演的风格以外、那个停车的位置真的是把路堵起来、那把路堵起来呢，就是没人可以过，然后大家就会抱怨说啊，为什么不能过啊，为什么不能换地方啊，你们在那拍哇、好像很伟大什么，然后民众一见就是一堆，
常常会有这种，
对对对对，然后就心想说闭嘴，但是你又没办法这么说。你, 就、
你的个性都很符合这些苛刻的台词，你刚刚完全不像演的，很像你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就是看到那个场景，想说哇，真心的一天真的是一个导演花大把大把的钱，花大把的时间去处理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们知道那一场戏意味了什么？
你说，
我考你们、啊，
你考我，我就是
你电影人哎、你不都说你是伯乐扛把子哎？
没有，我想一下，对不对？因为真心的一天代表他每一天都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挑战跟体验嘛。可是其实在认识到上跟真真之前，他的生活已经有点就是平淡了，甚至他可能就过着一样的生活，所以他突然生活有个巨变，例如大家都停电了，然后他其实有点像是摆脱他的压力，摆脱他的束缚，然后终于可以去迎接一个新的一天，或终于可以去好像去拥抱或者找寻自由的那种感觉，是这样的意涵吗？
可以对也可以不对。那一天停电然后卡在隧道里面，正常应该都是就说所有的社会运作都是照过去慢慢进行，可
但却塞住了，
就卡住了，包含他自己内在的情欲流动或是什么也都卡住了，
想法也卡住，
所以他就下了车不管这些就往前走、走过去，两位年轻的人开始玩起来了。
哦，就代表说 他本身就像一个这么富饶的城市一样，然后他之前都是一个很正常的行驶啊交通啊，结果现在就来到一个巨大的停电哦，然后他却放弃了一切，就是跟这两个小朋友混，然后他也不要他那台车子了，这样子义无反顾的往前去找
他
们，
就是他后庭堵塞了，便秘了，
这个好像有点超意，
所以他必须要通一通，然后喷出来说哦好爽，
这个好像有点过分超意了。
导演，你有偷偷把这个自己的心情放在这个角色里面？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刚刚在讲，你们是看哪一部电影？绝对不是我的电影。
导演，你刚刚描述说，就是他的那个解放的这个过程，你自己真的没有把他放进这个角色里面吗？子杰这个角色，对啊，你自己啊，
我都是填掉别人然后放进去。
可是你因为你做电影就是要玩得开心啊，那你自己玩得开心，角色也玩得开心，代表说你是不是跟子杰有一些相同的一个情感关系？
我跟三个都有情感关系，不见得是子杰、所以不要这样误会我跟子杰等同。
你好会回答
导演，可是你上次上广播说你有某一个层面跟子杰很像
跟三个都很像，是那一天问的是说跟子杰，那我觉得我有跟上啊跟 红线是有关系的，对。嗯、
那你分别跟我们讲，你三个是哪些有关，哪些点有关系？
大家来看点就知道。
你讲一个，我想听一下啦。你跟子杰，
你是嗜血媒体。
我讲，我跟两个年轻人就是、啊、
好，
因为年轻人都就是会屁话嘛，然后我也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就学了他们，那也把它放进去，所以大家都觉得靠你一个。这个年纪的拍了六部电影还这么孩子气，可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年轻人这种东西、嗯、所以就把这个整个东西放在精神里面、嗯、这整个片子也是很好玩的、嗯、我不会像一个哦，大家看一个可能比较稳重比较成熟的导演拍的那样四平八稳，我们这片子蛮挑衅的。
你依然很有实验精神、嗯、
就有人说这算实验片，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容易看很好笑有幽默的，嗯，只是说不是你正常看的那些商业片，嗯，
对，它跟商业片真的是有一点距离，因为其实无论是色调上啊，或者是在叙事的节奏上，都有它的特殊性这件事情。
是，
那我们想请导演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预期，或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个期待，你觉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电影里面想要获得什么吗？
我觉得每个人会不会觉得每一天都一样，嗯，是不是想要突破？希望有个新的一天，在那种一成不变的日子里面，你突然想要走出去，你就会发现，哎，这新的一天好像还不错的。嗯，这是我对这片子的希望，带给看的人有这种感受。
你想听我们的想法是不是？
对对对，
我想导演应该是很想听我们的想法，并我们是一个田野调查的一个原型人物。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情欲的流动之间啊。我对于设定上我觉得还好，因为像我自己个人是社畜的状态，所以我对于那种老板的心情我是不太能理解啦。对，我没办法体会那老板的心情。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的就是在子杰跟上还有跟真真的需求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无论在哪个时间点。其实都会需要情感关系、嗯、甚至会需要对方或是羡慕对方的自由或是羡慕对方的率真等等，然后大家好像共同做了一些很多疯狂的事情，但有时候又很不成熟，所以大家这边很像回到了一个大学时期，回到一个就是青梅竹马时期的那种羁绊感，但是其实大家都没认识多久，我觉得这东西是很浪漫的，也是很奇幻的事情、嗯、对，我觉得很像是现实生活中不会看到，所以大家去电影院才看到的。
但就是看到一半的时候的确会像导演讲的，就是说哎，好像你现在在生活面临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状况哦，对，但是看完又觉得说哎，好像踏出舒适圈好像会险象环生。
脚再收回来一点点，
对对，再缓缓成就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
那我们看听听看硕汉好了。你是第一次看吗？
你说
真心的一天？对对 对, 对，
昨天吗？昨天是我第三次看。
哦，你前面已经有看过229看过了。
对, 对对对，我229看过一次，然后那个去年金马影展的时候就也看过一次、嗯、
哦，第三次了。
对，第三次。我只能说真的，我最近很提倡一件事，就是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小酌可能超过两杯来看这部电影。
你们明明就都是在戏里采管。没有小酌两杯。
对，你没有小酌，你没有小酌。
就是真的很建议大家，因为我觉得我看了三次，我觉得这部电影要讲的东西跟导演想表达的东西其实很直接很简单、嗯、但是我觉得现在人看电影太喜欢去找合理性这个问题、嗯、就是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会纠结说哎，为什么这边要这样演，为什么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嗯、但其实有时候我们过人生本来就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很直线的方式，那通常在可能喝完酒之后想法会变得比较单纯比较直接、嗯、所以你会跟这个电影变到一个同样的频率上面、嗯、所以就会达到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平衡点、
欸、那你首刷二刷三刷在每一次刷的那个观后感有不一样吗？
有，因为首刷看完之后，其实有些因为有看过剧本，所以我大概知道故事的走向，但是其实因为首刷之后我一开始也在想说哎，为什么导演这边要剪简介的方式是这边剪一段，然后他后面放一段，另外一段又放在哪里，但其实在看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觉得说哎，其实导演他分散的方式其实有点像提示的感觉，比如说有一场我蛮印象深刻的是邱志宇在海边的时候、嗯、导演先预告的是他的皮鞋是在海边，但是他什么都没讲、嗯、他就直接跳到另外一个故事的叙述方式、嗯、那在最后的最后他才会说哦，可能那个邱志宇跟那个明忠哥有告白，然后最后去海边这样子，那回到前面会变成说是一个提示的手法，说哦，他在那边脱掉鞋子，那后面可能有代表他可能告白失败或是有发生
有些情感的纠纷啊。
对，嗯，
所以就是每一次看都会有不一样的线索在里头、嗯、
对，因为我觉得通常二三刷之后就可以注意很多 detail。嗯，对，
有点像剧本杀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就是跟着线索走，然后找到真相是什么。
对，
因为其他的真相还是蛮错综复杂。我自己觉得，我第一次看完后也没有真的明确知道说到底每一个角色的最后结局长怎样。嗯，但我觉得这好像也不需要现在跟大家分享到，因为一分享就有点爆雷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让大家到电影院去好好细细品尝一下。
是。
那我们先来聊聊故事剧本的原型，因为在认识我们之前，相信真心的一天应该已经就准备要诞生了。嗯，那时候是怎么样想到说好我要来拍一个真心的一天这个故事，是从什么样的事件或什么样的一个宇宙跟你对话，想说嗯，我要来拍真心的一天这样的一个故事？
因为这是我第六部电影，那前面五部我拍了很多女同志、嗯、或是异性恋的爱情，
真的、嗯、
然后我就
想 我差点以为你只想拍女生呢。
我就想哎，我可不可以挑战我自己一下、嗯、我拍两个男生的故事、嗯、可是我不想拍的就像一般大家看到的男同志片那样子、嗯、所以我就设定了两个大概相差30岁的男生、
嗯、你为什么 要选30岁啊？
这个有另外一个理由。
你先说啊。
哦，这个、我没有交往那么小的、嗯、
我没有说什么。
你跟你老婆关系很好，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这样回到当时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刚好是反战中的时候、嗯、哦，所以我非常佩服香港的年轻人、嗯、那些国高中生，为什么以前我感觉香港的年轻人就是只会买东西玩，根本不会去对抗或是对社会的议题会有关心，可他们居然可以不要生命就去对抗香港的警察，我就觉得、哦、我想去探讨这个东西，那个世代差异或是世代冲突，所以就想哎，两个相差30岁的男生，那如果他们有共通的一个命运在他们之间，就是我设定的是同月同日生的两个人、嗯、他们在一起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情感，
是，
所以当时我设定就是说、欸、他们可能有点像父子、嗯、又像哥们兄弟、嗯、又像朋友、嗯、或是像情人、嗯、那也有可能他们是仇人、嗯、所以我就这样的思考下，我就开始去发展这个故事，然后慢慢发展就、欸、跟着开始有点不一样或是错综复杂、嗯、就变成真心的一天。哦、
嗯，那为什么一定要女生进来啊？
这就宿命嘛，就是还是希望片子里面可以拍一个美美的。
导演那答案我不能接受。因为我有时候不太懂真真到底在干嘛。因为我个人对真真的角色就是很还好、欸、
真的很像你啊，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像跟很不像的地方。
那我像什么？我怎么像？
就是很像的地方就是东西就会洒出来啊，讲话很白目啊，让人家很不耐烦。不像的地方就是他可爱很多。
个性有像到
你铺陈很久。你铺陈很久。真真就是有时候几句台词超级变态，其实我真的是对他很平淡、欸、
可是男同志就必须有女生来做冲突才可以去衬托到底他们面临的是什么，他的选择是什么。
哦，这好像还好，但他们三人行的选择我觉得是赞的、嗯、就我觉得他们进来后就是快乐的，如果他进来后他最后选择跟洪倩，我感觉大生气，想说什么鬼话。可毕竟洪倩是个隐线人，所以我觉得他的出现还是有他的价值所在啦。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把这女生放下？就我们记得我们上次在这边聊的时候有聊到国外的趋势，
对，
因为皆大欢喜是做同婚嘛，
对，
可是后来就知道哎，实际上国外已经不流行同婚了，而是流行可以多人可以结婚、
嗯、可以
多元成家，
对，或是可以跟宠物可以结婚，那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开放哦，所以我就让两个男生在一个女生，然后他们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嗯，所以才必须一个女生而不是
了解、嗯、
其实之前我们在听其他人的节目有聊到一个观念，新的观念就是我们会说异性恋变成同志可能叫掰弯，嗯，虽然说就是现在这个词比较少用，因为他可能说他本来就是双性恋，
本来就是流动的，
对对对对对、嗯、但最近又有一个词叫 gay to straight， 就是他可能原本是男同性恋，但是好像发现说哎、嗯欸，其实他女生也可以、哦、当然这件事情可能也是他本来就是双性恋的基础，
或是说他可能只是对于性冲动方面跟同性之间比较强烈，可是对于亲密关系的建立他还是比较喜欢跟比如说好的女生朋友搭在一起等等的，那他们就可以组织这样的关系，
对，就是关系又在增加了一个新的名词、嗯、
对，实际上是困扰我非常多，因为我们在跟演员沟通的时候、嗯、在读本的时候 他就一直问我说这个子杰到底是什么样的性向，
是
他到底是深柜呢，还是他是不敢出柜呢，还是说他是双性，那我们一直在讨论、一直在讨论，跟演员讨论，最后还是没有定论。
我想明忠哥应该蛮好奇的吧，
哦，他一直想厘清楚，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就像你们刚刚讲，实际上这不需要去定义他嘛，没有必要说你是双性或是你是深柜或是什么、就是你遇到了可能他让你有某种的氛围感觉，你就可能可以，
你可能就可以弄一下毕竟在办公室真的是可以弄一下
弄一下，
对，弄一下。那你怎么样认识你自己的性向？哦，不是你的性向，是上的上的性向、
上的性向。
你怎么认识你的这个角色？
差点逼说汉出柜
有点难是这样我觉得上的性向应该是他一开始是抱持着跟真真有计划性的去接近子杰，
是，
但是可能在一连串的相处过后，就他可能一开始认识子杰是因为哥哥的叙述，哥哥的描述，那最后可能真的实际认识了一个人可能就像导演说的，就没有特别去想说他应该是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他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认定说我喜欢跟这个人相处，我喜欢跟这个人相处的感觉，我很快乐，然后进而有可能其他的互动这样。
你会觉得我们刚刚的那些描述对你来讲有点复杂，例如说可能异性恋喜欢男同志的可能性，或者男同志也有可能喜欢异性恋的可能性，或者甚至是双性恋啊，或者是 non-binary 等等的，就是你的每一个性别的动机都是个体性的，就是都是主观的。可是那你自己怎么样看待说啊，上这个角色他怎么样让自己的情欲去流动在子杰跟真真之间呢？因为我相信上是有喜欢上子杰的。嗯，
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特别多想说我应该是要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他就是真的没有分性向。
他有没有哪一个开关觉得说嗯，我的确是可以不分性向的 去选择，因为他其实台词里面是有说
对、
欸、我其实喜欢是女生哦。
对，
我觉得这个说完分享完我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嗯，好，
我觉得如果是以哪一场 如果讲明确一点是从哪一场开始改变对子杰的看法的话，有以上的角度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骑摩托车那场戏，就是什么话都没有讲，然后就是子杰载着上、啊、然后体会到他可能从一开始是对哥哥的一个感觉，觉得说他是可以照顾他的大哥哥，可能骑摩托车之后感觉到好像有那么一份不同于兄弟或是父子也好另外一层的爱。
就是因为你刚刚问他说上这个角色他到底会不会多想说他跟男生之间怎么样跟女生之间怎么样、嗯、我本来以前也会好奇这个问题，就是、哦、你对于跨越不同性别的时候你可能对于情欲的输出前你可能会思考再三，但是因为 我大概这一两年我碰到了很多就是这种艺文嬉皮挂的年轻人大概就是25岁以下，然后我就认识一群在桃园玩的，但我不知道其他地区这如何
好受限制，好限制，
有地区性的
限缩，是不是？真的，
桃园区的人大概都这样。
桃园艺文嬉皮挂，
嬉皮挂。然后我跟你讲，他们很多都是长发男，真的，真的不是我在讲。
那跟舒翰
很像耶，
我是中发，我是中。
蛮多，但是很多就是这种听团的啊，抽烟嬉皮挂的，就是、
okay.
而且就是比较年轻的，他们真的不介意，就是男生来一拉之后再女生来一拉。他说我昨天就宿他懒觉，就这样直接讲。他说有什么好不可以的，而且他们好像以此为就是自己
超下趴。
对对对对，
桃园都是玩这么个，
就是我不介意男女怎样，而且就是对他们好像成长的经历来说，就大家本来就这样混在一起玩在一起，
习以为常，
你就互相宿懒觉长大。
对，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可能喝酒喝很强，然后或者他们可能有用一些快乐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就是你要超越性别，然后听团，然后自己很强很超越这样子、哦、会觉得自己很酷。
那我的表妹不能听这些团耶、欸
就是他们真的没有
关系，好酷炫、哦、
他们真的觉得没有想很多哦。对，
有时候其实反而想太多很无聊，算吧，算是这样的感觉吧、嗯、
感觉好像把自己框住了。
嗯，但演员要去理解这角色的时候，你有进入上的卡卡问题吗？
进入上卡卡，我觉得
因为好像你的生长背景不是像他们这样素兰教长大的。
我也没有，我就只认识了这群朋友而已。
我觉得他不像嘛。
You are not 對。还是
I'm not.
You are. You are.
No, not.
你可以
是桃园的酷小孩吗？
你可以 frankly 说啊。你不是也有去美国玩耍吗？对啊，你有一些美国的经验啊。
美国也不会从小素兰就要长大的。
哎、，Not sure， 你知道那个什么那种大学，我自己很向往的那种什么，不是男生跟男生有个群体
哦，兄弟会，
兄弟会，
兄弟会，
Freight， 对啊， Freight， 大一进去的时候，每个都要素兰教啊，每个都要素学长懒教啊、然后才能有地方睡。对啊，然后大二之后，你就可以让别人素兰教啦。
这是一个仪式。
海鹏营业有期待听到这些吗？我觉得姚董不会开心。
他说你素而不懒教，你是服侍兄弟会的权杖。
对啊，欸，其实我很向往，欸，我真的很向往，好想去美国一趟哦。对，但
就想要体验兄弟会的素懒教文化。
对耶，而且我特别喜欢大的。我就喜欢素大就是美。
素大就是
不是给你这样用的。
所以你就只喜欢大的，只要大的就好。
对，
就印度也不管。
有没有大的？通常印度都还 OK， 我觉得啦，至少你十六、十七都还 OK。
好难听的讨论哦。
你要懂哎，欸，你真的要跟我聊这个，你不要硬聊哎，
欸。我可以把仿纲都撕掉。
你知道他这个人，他的维基百科上面写主持人哦，是有主持人的这个 title 的哦。
OK 啊 ，PK 啊
，PK 一下
，PK， 然后都在聊这些，
聊素大就是美。好，你说一下你怎么理解的？
理解的。等一下，刚刚问题
就你进入会不会卡卡？会不会卡卡？
我觉得男生女生就是如果是以诠释爱这方面的话，其实不会完全没有卡的问题，因为我真的觉得说这个都是一个就是爱，它没有分性别的框架的。我如果真的说一开始卡的，真的只有卡到说三观这件事情。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那你的三观是卡在 NTR？还是卡在三人行，还是卡在明中哥配指教？
明中哥被指教，那是他的故事，我没关系。
那你有在现场看吗？
我没有，没有，
可恶，
没有。
那是他的难关，不是说他的难关。
对，他是那他难关。
对啊，欸，那这个让我先岔开来问一下导演好不好？就是因为亲密戏不可能真的一定插进去嘛，所以他一定要揣摩那个插进去的那个声音。你怎么样跟他沟通的？
我把我们做填掉的
影片吗？
不是影
片，教学。
的故事让他知道，因为我们刚好就去问了一个就是会 SM 的女生，那她的对象都是那些有钱的男老板，然后她要用方式让他们慢慢的享受接受 SM。 那这些男生因为都是有钱，都是握着权力，他们通常是不太愿意屁股被人家怎么样的，可是他就一步一步的去开发，然后过程真的是很好笑，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过程让民众知道，所以跟他讲很重要，我们不会拍到你怎么样子，我们会用很特别的镜头去拍，可是重点是你的声音，你的声音要怎么样的，一开始是抗拒害怕到
欲拒还迎到
享受，然后要用声音去表演。
那他说什么？
通常他们都不会说什么，就直接来了。
啊，他
还能说什么？
他们有讨论过，或是觉得说我有必要吗？他说我之前拍八尺门的辩护人，他说我现在变后面变八寸门的辩护人，守护我的八寸门。
你这个蛮好笑的，你看导演说不出话，
导演直接傻住了。
他说什么屁耶，什么时候变八寸门了？而且八寸其实蛮大只的，欸。
我说是真正的手啦，
真正的手有八寸吗？
打篮球的那个，
对啊，他是 NBA 是不是？
玩具之类的，
八寸。21公分左右，
压力好大，
给资讯很大。
因为我相信，对于这种声音诠释，再怎么样老练的演员，对于这件事情都还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然后没有生活体验过。
你确定是全新的尝试吗？
有可能不是，他并演得蛮好的，他真的很像是那种刚进去的那个，
所以是驾轻就熟。
好了，就停在这。
我们留给他一个空间的想象。
对对对对，因为大家对明中哥的印象就很明确了。可是看电影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他还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可是你应该往下看下一场，他面对真真，他那个开心的感觉，跟像小孩子那种要变魔术给他看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才是更精彩的。
我喜欢玩屁眼。
你喜欢重的，我们重的下面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刚探索完这个身体新的领域之后，他觉得宛若出生这样子。
对，因为你知道 你被插屁眼的时候其实蛮没有防备的，你也好像很难做什么，因为 你的人就很像布袋戏
是，
所以 你进去的时候你就是手无寸铁，你只能让他走。所以那时候结束后，其实很多时候会对于那个人有一些依赖，有一些期待，甚至有一些话想跟他说。
是，
当然他的很多的表现我觉得都蛮可爱的，就是这 是一个 很自由的事情。那我们继续再聊一下上的部分，因为上是一个自由的灵魂，追求很多刺激的事情，甚至与子杰的开始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挑战嘛。但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刺激的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哇，觉得说啊，其实我这件事情我跟上的灵魂 是雷同的哦。哇，而且 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刺激这件事情是一个蛮难的事，因为我跟安迪的标准很高
我觉得就算你们标准很低，我也很难有刺激。我觉得我人生超无聊的。就是我，
你都拍 YouTube 了，你当然要有趣一点吧。
但是我就是那种比如说哦，出国玩就是 很正常的出去玩，然后要不然一般生活就是在家里，要不然就出去运动，就相比下来生活比较我觉得可以说是一成不变，但是对我来说是好的一成不变。就是我自己觉得舒服。对，
那 你不会想说有时候看到别人的什么样的生活体验，甚至是看完真心那天有这么多性的刺激进来，会让你觉得有点好奇，想说哎，我也觉得我的生活可以打开出不一样的一天吗？
我觉得我人生我想求一个安稳安定就好。
不可能，
真
的假
的？真的真的真的，我只想求安稳安定。我也不想要有太多刺激，因为我觉得我会承受不住。
承受不住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
你会 out of control 吗？还是
类似？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刺激这个事情它会包括说你很多事情是不如预期的，你没办法掌控说这是不是你要的结果。但是我做事情我很难去接受说我没办法掌控的事情。
大概能理解啊，因为毕竟他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呢就还在积累的片段，所以就是会基本上会朝向一个比较踏实跟就是确切的方向行走。可能就是大家或者说我们三个就是迪克安迪跟硕汉就是要来到子杰这个年纪之后，我们可能才知道说啊，就真的要踏出去或是来一个没有后路的一个选择会是怎样的好处这样子。
导演常常享受刺激耶，拍电影就是
画面上
拍电影就是个刺激的事情，
可平常蛮无聊的。
哎，我上次有没有问过你平常在做些什么事情？
拍电影
在家。
在家而已吗？
对，看电影，不拍电影看电影。
真的假的？因为的确你常常在 IG 上分享你的很多片单嘛。可是 你在看完电影后你在做什么样的整理吗？或是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吗？
不会，看了就忘了。
真的？
对，就是记忆力很淡。
金鱼。
对，金鱼就是导演。
真的是金鱼，真的是
金鱼就是导演。
就是导演。
听起来挺好笑。欢迎我们的金鱼导演。
真的真的，你看我金鱼就是讲真真，然后真真就是这故事的叙述者。那等于也是导演嘛。
因为其实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刚刚除了大块的情欲表达以外，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事情就是关于叙事这件事情，这一次做了很多不只是倒叙，它有很多对剪的部分，甚至是像探索线索的那种感觉一样。为什么当时会想要这样设计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大家都习惯看的是我一口气跟着故事叙事线性的走，但你做了很多跳剪的部分呢。
就水瓶座嘛，不能满足于太过正常我们一定要特别，而且我觉得电影一定要有一个很属于他的说故事方法。所以在剧本的时候就希望第一段就是我们看见这两个 男人怎么样相遇，然后慢慢的就是开始有了互动，然后开始有情感，再介入了另外一个女生，大家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把他们勾在一起。到了第二段我们 就看到可能我擅长就是哎，两个男女，年轻男女他们的爱情
交叠在一起的部分，
对，他们是怎么的相爱，非常像时下，就是他们的爱情可能没有未来。去勾勒出女生希望这男生帮他去做的一些事情，到第三段就看到了最后就是上跟他哥哥的原因揭露出来。
因为你特别也在这些故事里面写下了三个子标题嘛。那这三个子标题就是它的意思是怎么来的呢？像家族排列啊等等的，当初是怎么设计的呢？
这个是在剪接的时候我才想到到底 我是在拍什么。
是
导演处在一个
他意识流的感觉
我拍了什么
对所以我用了这三个去呈现哦原来我脑袋里面或者背后我没有讲出来是我在拍这东西第一个标题是鲸鱼与猫就是我讲了四代或是一个吃一个的一个故事那但这两个都是片子里面很重要的鲸鱼脑跟那个猫猫是一个最关键让他们害死了一个人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然后到第二个是不痛的方法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他们用什么方式去报复或去反抗这社会让他们自己不再痛那到了第三个家族排列我觉得可能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刚刚所讲就三个人他们在一起我们不要去管他们性别他们就是情欲就是流动让他们在一起我觉得都是可能跟家他们共同有一个欠缺然后他们需要在一起才能彼此的温暖或产生一些情感的交流
也就是最后他们的依存所在
对就是我觉得哎，原来我是在拍这个，我拍到他们三个会这样子，不是刚刚你们讲那么多什么情欲啊，什么捅屁股都不是，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电影，不是像你们刚刚讲这个样子。
到底刚刚推拍了不说说这样？但我其实蛮喜欢我们刚刚跟苏安讨论的那些东西耶。
不管作者意思，
这是真的。
导演没有权利推翻我们。好任性的观众哦，好任性的观众。
哎、欸，可是我觉得
我喜欢你们讲的，
对啊，我觉得蛮可爱的啊，这些东西都很可爱啊。
对，而且其实家族排列这个词，其实它在那个心理治疗上面严肃的活动，对，它就是说，在你身边的所有人，他们会像团体治疗一样，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十个人啊进来这一个家族排列的团体工作坊，然后比如说啊，我们现场有四个人，然后现在是以迪克为主。然后假设你就说，哎，现在跟你生活中很明确互动的有谁？
那你把它指出来。
比如说啊，安迪就饰演你的爸爸，然后硕汉就可能是你妈妈，然后可能导演就饰演你的情人或你的室友，或者你现在正在暧昧的对象。然后他会透过很多事件的描述，然后就说，哎，那你现在你觉得你跟安迪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大家就四个人都不讲话，然后排列出一个你的心理位置。也许你安排下来之后，就发现，哎，其实爸爸很近，妈妈超远。女朋友的位置可能比妈妈还近，这种东西，
这好像就是在做諮商的时候，他会先告诉你说，你如果是一个人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告诉你说你的家族的排序如何，你们家有什么样的成员，然后这些成员怎么样塑造了你，
对，
让你成为你现在的样子。
就是家族排列真正的意义，就是他要透过事件的产生，看看你心里真正的位置，而跳脱出名词。就是如果说你对于什么异性恋、同性恋或者称谓上面感到困惑的话，透过家族排列的这个团体治疗是可以达到这样效果。其实在这次的那个章节的画面里面也可以感受到类似的，就是对它的后设的处理这样子。
导演，你虽然只有鲸鱼的记忆，可是你还是对于很多东西都留下了印象。哎，
对，因为我有去参加家族排列的这样的活动。
哦，真的假的？
对，就刚讲，真的，它非常神秘。讲一讲之后，可能当事人就哭了。
哎，他都不讲话了。
对，面对一个他就随便一个人说这是你爸爸，或是你爷爷，或是你的祖先，他可能也不认识，然后他就会被描述，然后看见他就内在的东西就出来了。
是，
所以这三个角色会聚在一起，实际上是背后有一些这样的原因。
他其实是被排列出来的，大家刚好一起在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事件，然后那事件里面那个亲疏远近就被抓出来了。
对，所以我刚刚讲我们塞车那个是中秋节拍的，我就知道我们拍的时候会有中秋节，所以我就安排了一场中秋节的戏，让他们三个在那边讲了一个关于中秋节月圆的故事。
因为刚好那时候他也在厘清他自己的家族关系与他们现在的关系，所以当讲的时候好像也跟他们的关系拉近了。哇，这些东西很多都有印象。那你自己除了这个以外，我知道还有跟人造天堂是有一个相关联的一个 inspire 吗？
对，不过这个要讲是实际上真的我们很可怜，因为我们制作费真的太低了，我们没有钱去用大的灯光去打灯，因为要花钱，然后时间要很多，所以就在想那我们怎么办。那我就想到人造天堂，我觉得，我们在高雄拍摄，如果我把整个色调弄得像人造天堂那样，一定超酷的。而且可以解决我们很多拍摄时间的问题。而且可以举出100个理由是支撑我们决定用这样的色调。当时摄影师还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就请公司的人就是把所有的台湾电影全部转成那样色调，就大家看了就觉得哇，这色调电影好看，摄影师就觉得相信，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研究，我们希望这样的色调它有点像黑白片，可它又有颜色， 而且在这颜色里面你又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的细节，
你想要的颜色，比如说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树林好像是绿色，可是实际上在画面里面它就是黄色，
对对对对，
你会看到天空应该是蓝色，可是它一样不是蓝色，所以你会慢慢的你进到那个世界的想象，这是最好玩的。
但因为你有两种色调嘛，一种是糖果色的那个色调，一种是黄色的那种色调，然后通常对于黄色色调好像都会有个刻板印象，觉得说它是一个记忆的感觉，但你把它定义为在往前走的，为什么？
对啊，就像我雷达很烂，我觉得硕汉可能现象是这样子，可是实际上它又不是这样，所以 不要用我们过去的方式在界定，不要说黄色它就是回忆，实际上它还是流动的，它是一个属于三个人现在奇幻他们聚在一起 的时空。
哦，你希望打破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刻板印象。
对，因为我们整个电影都在打破一些大家认
刻板印象
认知的
回忆，变成就是糖果色的时候有一个很浪漫的点，就是哎，好像这些东西是鲜明的，就已经滞留在现在的状态，它也不会跟动了，但是往前走的东西透过黄色的好像有很多跟动的可能性，透过每个人的解释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
所以我觉得黄色也有蛮浪漫的一个感觉，让大家有各自的解读空间，真的是一个艺术片的一个表达。那我们最后要问导演的一个问题是，但还不是最后啦，只是这个 part， 因为关于摄影这件事情，你跟小鱼姐已经合作了这么多次了，这一次跟他再次合作有没有哪一个镜头让你觉得充满了惊喜，因为你说小鱼姐现在是小鱼 2.0 了。
我觉得惊喜是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看这个片子，就是我们有用空拍去拍国贸，当我们把摄影机拉到上面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国贸的样子，它居然是一个好像一个魔术方块，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是圆形，绕着圆形在迷阵的样子。那透过摄影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曾想象或不曾看到的事情，我觉得那个镜头是连我自己都很压抑。
那个点到底在哪里啊？是台北的吗？
它在左营，高雄的左营。
因为那时候觉得哇，这个地方好不像在台湾哦。
对，就想说，台湾怎么会有这么密集而且大片的住宅？
对，我想说，这真的在台湾吗？
我以为
你们怎么找到的嘞？
香港还是马来西亚？
对，很像香港那种大楼密集在一起，然后看过去后好像还可以拍那种就是网红打卡点的那种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坚持要的，然后因为我从小在高雄出生，
是，
所以我每次回去我就偷偷跑去那边，就去拍了一些东西，然后就给剧组、给摄影师说，我们可以在这边拍，顶楼会是这样子，这角度会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出发，
是，
包含故事也都开始改变了，
是，
然后在那边突然好像有很多张力，毕竟跟邻居的关系啊，或是自己在家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冲突感。
我觉得在那边拍真的好开心哦！如果你在台北的南机场拍，你可能晚上八九点大家就可能打1999，就说太吵太吵，
会
然后就是很就天龙国就很机车，可是到高雄拍我们真的就是没有，你看我们在里面还杀人还干嘛还玩什么的，
还空气这样乱射，
对，然后结果呢我们很担心说隔壁邻居或楼上楼下来抗议，突然有一天就是有人来敲，他们就拿了一封信，那封信是说，我知道你们昨天拍得很晚因为很吵，你们一定很辛苦，他是来帮我们加油打气的。
哦，高雄，
天
哪。
然后因为我们拍的那个地方没有水，因为我们是借一个已经停电，所以我们拍人就是全部都是脏的，有血啊什么，那要洗，隔壁都愿意借我们洗，就整个演员全身是因为刚好被枪杀嘛，然后全身是血，然后就走到隔壁去冲一冲，邻居是这个样子。
那他有穿衣服出来吗？
这个导演我就不知道，
你在乎的细节都超奇怪。你这当制片非常的危险。我要先跟台北的电影工会举报你。
我可以当
列为危险名单，
我可以当毕业楼的、啊。因为我们男主角呢被文天祥老师大战是炸开道德广场的手榴弹。我想手榴弹应该不用穿衣服吧。
手榴弹为什么不能穿衣服？
手榴弹为什么不能穿衣服？
因为就是手榴弹就是要展现给大家看才有那种爆炸感啊。砰、就呼啦嘎。
干什么？
这是一个撞声词。
okay,
感觉很厉害，感觉很充满了向往。对，你自己看到文天祥老师这么说的时候，有很惊喜吗？还是觉得说，我早该获得这样的称赞？
受宠若惊。我觉得真的只能用这四个字，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啦。对，但是能被这样赞赏，还是很谢谢。
毕竟这是首次的大荧幕演出吗？
对，
你三刷后有没有对于自己在大荧幕上的一个表现有觉得哎，跟我平时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就觉得好像透过镜头、透过导演的叙事感受到不一样的自己。
实际上有很多电影圈的人，电影圈有很多男的影评人，实际上他们看他们都觉得哦，上真的是太迷人了。
对啊，你是哎、欸
，所以刚苏汉讲的他是太谦虚了、
我以为要讲一个什么厉害的，就苏汉很迷人
是、是可交往，但最近卷发好像又还好了。
你不要再偷渡你自己的爱好在里面，
希望他赶快剪掉。
说还我很喜欢，不要理迪克，
自己兴趣列很明显。
对啊，麻烦你剃短短好不好？
剃短短，
男同志喜欢剃短短。
哪边？
你到时候被硕汉的粉丝攻击啊
！你要哪边剃短短？
你不是也有被除毛吗？
我有啊，我有、啊。
你是被除下面毛对不对？
不是被除毛啦，自己除啦，
自己除，
自己除啦。
那你要给他除看看呢、欸？
怎么样？
他会除毛、哦，
比较温柔细心是是。
没有，很痛，
我是做蜜蜡除毛，
很痛。
对啦，鸡鸡做
他那个棒。
哦，你就是用直接这样
撕的，我是蜜蜡撕的。
然后你如果是阴茎根部的人会哭出来。
对啊，那个就是下面，
因为他的你的那个毛囊、啊，你的毛囊已经太大了，就啪拉出来的时候超可怕的，是地狱。
我们话题真的很多元，没有啦，
聊很开，
赶快拉回来。我自己个人是想问硕汉，就是说是，因为之前接触到同志相关的题材，可能还是会以 BL 剧。就是尝试的比较多嘛，就是那个时候约定相关的、那个时候也是以 YouTube 为主，那现在呢跨到了电影这么大的一个制作，而且它的这个情欲的复杂度又更多了一些，对、有没有一些是你之前啊以为在拍 BL 剧的时候大概是怎样的成见，然后来到这次电影的时候哇就是觉得说又焕然一新。
我自己的感受其实我觉得心境上跟表演上来讲没有说真的差很多，
是
就是处理好每一颗镜头，那可能唯一的一些差别就对于演戏的节奏的控制度，
是
可能电影跟网络剧他们的节奏控制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是
对，那 其他的呈现方式来讲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我尽量让自己讲的话跟走路跟表演的模式是以非常自然舒服为主。对，
了解。
因为其实导演在试镜上是严格的嘛，你知道他上次来我们节目也是试镜，我们很严格，说什么叫亲要抱啊什么的。那你给他什么考验？
没有，因为我们在
他是没试镜
吗？
他没试镜吗？
有，可是实际上
被我抓到，被我抓到
哪一次？
他只是对我们苛刻而已。
没有啊，我们是电影之前我们
有合作过，
有合作一个台湾跟日本的一个微电影，然后我们就是在伊犁那边就看了很多男生，就来了就大牌一堆，然后我就看到硕汉，我就跟监制讲说，就是他来演，
你直接挑到第一名的。
然后他演什么一个角色，就是一个皮皮，就是很讨人厌的，可是他却非常有哥们，就是会帮他的好友，然后我们那次合作就很愉快，就我觉得他胜任这种很复杂的，所以当这电影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公司，然后我也跟硕汉聊，我觉得我蛮欣赏他的，因为他之前是在日本就是玩 band
对出道的嘛，
对，然后觉得他还是要演戏，就把那个东西全部放掉然后回台湾，那我就问他这个尺度可不可以，他说他拍过 BL 这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觉得那再问他一题，就说你头发可不可以剪，你可以不要这么就是含戏那么耍帅。他说为了戏就是他可以牺牲，所以我们就选了他，就这么多理由我能不选他吗？
他们有什么那种你知道、我要练习我要亲给你看啊什么的，你怎么这样对我们？你那时候在我们节目上说要亲，我们亲给你看、啊、
他，我们看他毕业楼就有了，我干嘛再叫他吃？
导演有看他 BL 剧吗？
就约定的部分，
我有快速看，
快速看。
你说两倍速吗？
导演有懂 BL 剧吗？
我有研究。
那你有懂吗？
不是说同志都不看 BL 剧的吗？
没有，
都是腐女才看的吗？
这件事情就是大概。
导演不要再推脱你自己的评价了。
我跟你说，
我刚刚问他喜不喜欢，说我有研究。
那你有没有看？
我听得出这个话术啊。
我跟你说 ，BL 剧是这样的概念，就是虽然说腐女看居多，但其实男同志也是会看，只是看的人数没有这么多，
或是看的时候大家心里抱持的那个感受会不太一样。就像我们有时候看译文片、跟看爽片，或是 看恐怖片，那个心理的预期会不太一样。
对，
不是说不看，只是说大家会以不同的心情去看。
因为你知道演 BL 很容易被定型嘛，所以我想很好奇，你看完那个约定之后，会不会对于硕汉有一个既定印象或什么的呢？会有这个问题吗？
不会啊，因为我都可以看到他本人，我就直接跟他沟通就好了。
嗯，因为你知道我之前有时候在推角色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在推 BL 演员这件事情上，大家会对于 BL 演员有个很强烈的刻板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个人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前辈们好像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状态发生。硕汉自己在接演 BL 之后有那种 bittersweet 的那种感觉吗？
就当然还是会担心说被定型还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说因为导演那时候跟我讲说他这个角色就不能算是同志片或是什么，他可以说是性别是很开放，他有很多情感成分，他可能是亲情，他可能是家庭的因素，他可能是爱情，而且这又是电影，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我们一直都会问到一个演员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件事情，因为演员不见得有这么多生活经验基础去做这些诠释，所以会搭配很多的文本，搭配很多的功课来让自己更认识这个角色，或更认识他的行为举动等等的。你自己有做了哪些功课去认识就是这个男同志，或者也不算男同志，就是性别流动的这个情欲表现呢？
性别流动的功课其实，
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它不一定是谈性向，它可能更多的可是身体或是情欲。
对，我觉得性别这方面的功课我其实倒是真的还好，就是没有说特别去做什么，我就是把对子杰的情感，对真正的情感，把它投射在我很喜欢的人身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会有说哦，我现在好像要喜欢男生，现在好像要喜欢女生这样。
你有特别欣赏哪个演员吗？并你选择了我要当演员的这条路，哎，你放弃 Novi
哦，对
对啊，你放弃吉他手，哎，人家你的好朋友尚龙都出专辑了，
对，
在车上，
在车上，我最喜欢的演员是 Tom Cruise。
你想拍武打吗？
我很想要拍武打。对，就可能我长得不像会武打，就是
你剃掉头发就可以了。
一直说服人家，
太过私心，
不是。好，没有啦，洪世浩也是长发。
原来你是这种路线。
对啊，
我是很喜欢看武打片，然后动作片这种。
那情感细腻类的演员有让你很喜欢的吗？
情感细腻上的演员，我觉得，我想一下。小情感细腻上
就我自己。
没有
我最细腻。
没有我很喜欢那个，其实我最近很喜欢那个 Timothée Chalamet、因为我其实第一部看着他的戏是 Call Me By Your Name、因为就是刚好那一阵子就是要准备那个真心那一天，
真心那一天、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某方面他们的想法是很像、
而且也有年纪差，
有年纪差、然后有跟男生有跟女生，所以其实我有点就是在看的时候我想了解说要跟男生跟女生是怎么样的心境的处理方式。
他真的想当甜茶了。
我跟你说，我已经调查了台湾出演男同志演员的那个数据。Call Me By Your Name 甜茶真的是第一名。
真的
真的
哦，每一个都有看，
每一个都有看、
真的，
我真的不懂甜茶你在台湾很棒，
很好。
每一个都参考你、
真的耶，我们访过了每个，不管是 BL 剧、同志剧、短片，还是而且包含是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都是哦。
对啊，
导演跟演员都是哦，制片也是哦，
每个都
做
了，
每个都 call me by your name。
我超惊喜的。
哇哦、这个才是异男的神片。异男掰弯神片。
因为我们
也可以这样，
我们看的都是像什么三十岁魔法师啊，
对，
或者是看一些什么，
或是我们可能理想上会觉得说，可能如果比较早期，如果说异男要接触到，可能比如说像盛夏光年
啊，对啊，
七岁天空等等的，Call Me By Your Name，
Every fucking single one，
对
，Call Me By Your Name， 我想说，哇，也算是一个学习啦，
异男的天才甜茶。
我们问一个，这个是一个脱口秀的题目，就是假设今天就是因为你现在很明显你不会跟男生发生关系嘛，
要确定吗？
我们先这样想，
你才是最有框架的人。
不，我现在是第一个情境题。
OK，
如果我们今天把你关在一个无人岛里面，
对，
然后在无人岛里面现在只有你跟甜茶，嗯，你觉得你们会在几天内跟他发生性关系？
我觉得我不会跟他发生任何性关系。
你就在一个无人岛，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任何的摄像机，没有任何的镜头，就是你跟甜茶。
For real 吗？
对 ，For real。
Serious。我真的不会跟他发生。
他如果说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如果有外星人设下一个就是地球爆炸按钮在甜茶体内，他说受害快点快进入我的体内，
那你愿意进去吗？
你愿意拯救世人而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吗？
我觉得就大家一起死。
干嘛这样？干嘛这样？甜茶很高级耶，甜茶很高级耶。
你不拯救世界吗？
对啊，你在干嘛、啊？
就觉得如果大家情况跟最后的。对，方法就相同，就要么一起死，要么一起活。那干嘛把它想这么复杂呢？就是
没有复杂，就
不会啊、
你就进入它，你这次就这样而已啊。
你就拯救世界了。
对啊，导演下一次短片就这个，
真的。我要不要为了拯救世界而操甜茶？
好好看。他在，我真的为什么不操？
为什么要操？
你怎么没有那种救世界的精神啊？
还是要想被甜茶操？
也可以啊。
好了，就这么决定了。
What? 不是我跟你讲，就是在有时候你看你跟一个这么迷人的帅哥，然后你也是觉得他很会演戏，
是，
然后你们两个都在无人岛里面，你们没人可以 talk 嘞。你们就会 conversation 啊
conversation
对啊，你们就会 conversation 啊，你们就会有 something talking 啊，然后晚上的时候甜茶就被人勃起啊，他被人勃起的时候What to do? How to do? 你就是必须要 do something 啊！
为什么
他勃起我一定要 do something?
好难听的情境。
为什么？
因为在无人岛里面。
不，我记得我们上次在来的时候有讨论到一个，
你说
就是远洋渔船上面不都男生吗？
对，
就是那些都直男啊，
那些渔夫们都直男，
都直男。可是，在那个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刚刚硕汉讲的可能是他现在的设想、当他进到那个状况的时候，
你要进入那个 situation，
对、有可能就是结果就是不一样、
我跟你讲，这就是清朝说那个什么什么，就是那种
娈童，
因为
他们觉得如果我跟女生随意的发生性关系的话，这样他可能会有情感上的污点，
对，你要开、然后开船也不能让女生上来，
对，然后但是他们这个兄弟之间帮点小忙是很 OK 的，
对，真的是一点小忙，
没错，这个 brotherhood 的
就像香吉士跟索隆他们一定有发生关系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怎么可能把娜美或是罗宾抓起来做些什么事情，
对对对，
是要负责的，
对，是要负责的，但是索隆不用。
那乔巴需要吗？
乔巴
会有动保法的问题，
对对，
这就跟我们这些一天结尾的时候本片没有任何动物受到伤害
一样，对对对，一样，不能选乔巴。但你可以选骗人部，可你要对骗人部有感觉，所以骗人部跟鲁夫，因为鲁夫是船长，他比较负责大家。
而且鲁夫是橡胶的。
对，鲁夫是橡胶。哎，鲁夫是肿瘦啊。
对啊，
这集真的可以报警州吧？好像有点难。
这集本来就不是警州的集，这集就是我们要让大家好好认识真心的一天，没有任何的额外的意思。对对对对，希望你好好想一下啦。有时候 situation 就是让大家有不同的一些生活的期待啊。
okay.
你看导演的生活多刺激，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刺激，我们就是想就好，
就是 go，
就、
okay. 往前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导演还喜欢今天这一集吗？这整个过程
我蛮享受你的
脸稍微
不是让我见识了很多，原来这世界比我想象中的疯狂。我太保守，我要再多多创作一些更疯狂。
导演其实也还好，我们真的还好。好啦，我觉得今天我们分享非常多，我们最后让硕汉收尾，因为我觉得硕汉是这一次首次出演大荧幕，同时也算是你的演艺圈之路来到了，我算一算其实应该是10周年了吧，你2014出道不是吗？
进入这个圈子差不多，对
对啊，十年后然后参与映后首映，我相信感觉走下台的时候都会有那种跑马灯在那边闪烁说，
大家现在是电影新人，
对，那可是这趟路程走了很久，
对，
感觉是辛苦的。有没有什么从国宾长春的那个阶梯慢慢往下走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点点滴滴回忆涌现的感觉？
就是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可能刚转到演员的时间我猜应该5、6年，我记得，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切的。我尽力让自己保持是很初心的那种感觉，不会真的有说哦，好像有跑马灯，
但 maybe 我觉得40岁的我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感想，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像前天在那个国宾长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真的就是 OK， 这次我进来演艺圈想要有的画面
啊、嗯，
对，
终于达到了，
是感动的，
对，是感动的。
嗯，因为导演上次有说演员其实是个很需要天分的一个职业，嗯，你需要天分才能把一个戏演好，因为你要去感知嘛。导演要不要评价一下硕汉的演出，因为刚刚影评有分享，文天祥老师有分享，就你还没分享，点评一下他。
我没有，我先把钞票拿出来。导演500可以讲多少？
坦白讲我是不会教戏的，嗯，我觉得是我们设计的角色让演员自己进去，所以我觉得我都是在剪接的时候在电完成的时候我看、嗯、哇原来是他们是这样诠释这几个角色、嗯、都出乎我意料，他们把他们的灵魂都放进去了。
嗯，导演有没有就是到昨天在播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哇素汉这边真的演真棒啊，有没有这种这几颗镜头
最喜欢就是我们多拍的一场戏就是他哭，嗯，那原来是没有在剧本里面，那我们就想、嗯、哎，今天就来拍一个我们整整硕汉吧，嗯，
真的是很整那天、就是、那天整天都是一个很开心的戏，嗯，就整天心情很好，然后我想说哦，今天
你说是游泳那种感觉吗
之类的，然后刚拍完有几个是被剪掉，比如说跟邱志宇这样玩很开心的戏，嗯，然后突然那晚上导演说哎，下一场我们来一个哭戏，嗯，我因为我觉得男生有时候哭还蛮迷人的，然后我心想说、嗯、哇这现在是怎样先突然要我哭、嗯、然后我说导演那你给我
情境吗
20分钟、嗯、我要去酝酿一下情绪这样子、
嗯、我想问一下你哭的脑袋里的那个资料库你都是想些什么
资料库，因为
来上甲板日志
手感立马立马得干眼症
其实那个哭戏的故事背景
是
我知道哥哥离开之后
是
我发现这个家真的只剩我一个人，我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嗯、然后所以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有关于家庭亲情这个题材的哭戏我自己蛮有把握，
是
所以我就是也没有想太多，我就是真的把它套用在好我现在真的要自己一个人想象周边的家人真的离开我，然后就是可能听个音乐迅速的
进入到状况
了、
嗯、然后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对对对、嗯、而且我当时导演最后只用了一颗镜头，那边拍了3-4个镜头，我想那我干嘛哭那么多次
他真的是来被整的、好喜欢哦，
放幕后花絮
而且我们就顺便帮邱志宇报个物品，他真的很戏份很少耶、欸、
而且他为了这部戏练很壮、
嗯、对啊，
就是说重点不是在戏份多或戏份少、嗯、而是重要性，那、哦、我觉得邱志宇你看都压到最后他是最关键，而且还让他就是从海里面慢慢走下去、就是、所以真的不是戏份多，是他支撑了整个片子最重要的那个关键答案。
所以你前面有拍很多吗、嗯、
每个都拍很多
、欸、你们没有出花絮耶、欸、好像没有什么花絮对不对，
对
之后的事、
哦、你们之后会怎么票房多少就慢慢出出来吗，
慢慢出出来就是
票房100万的时候什么，票房200万的时候，票房500万的时候什么，这样的感觉
两小时硕汉哭戏的蓝光光碟之类的
每一颗镜头、欸、
粉丝会收哦，
我要买耶，
粉丝会收哦，
好喜欢看可爱的男生哭哦
那你要搭配什么，搭配你的炮友在身边吗
但打得下去我也是崇拜
了好 happy 哦
我有这么发生再通知你们
我一定拍给你看
试试
是我现在跟你哭戏
你看
毕竟我们
我寄去一零
有看不见攻击的城市吗
在西门町吗我知道
我们不要再挑战他们了我们最后请他们各自用30秒时间宣传一下真心的一天。
好，
我们先从硕汉开始，然后再请导演压轴 OK 吗？30秒后麦就拉下来哦，你自己想想看哦。
好，
那我们开始哦，3、2、1走。
好，真心的一天在3月22日就上映，然后我个人非常推崇的是大家请小酌再进电影院，但是酌量啊，不要让自己喝到真的很呛掉，然后忘记电影在演什么，然后就尽量让自己调到跟电影同一个频率，然后就能感受到导演想要表达的各个层面的情感，有男生有女生，然后就是无边界的爱，然后一起感受这个电影所带给大家的魅力。
真心的一天
导演
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这件事只能我们三个知道，可是我觉得这电影不能只有我们
四个人听到，
四个人知道，
对对对对对，
就说大家看过之后，这么有趣的东西不能自己知道，一定要散播出去，嗯，让大家来看这么特别有趣的电影。
是，
欢迎大家就是3月22号后可以到各大戏院去搜寻一下真心的一天，
是，
好不好，请记得支持，然后有任何心得的话都欢迎 take 到我们的真心的一天的 IG， 也 take 硕汉的 IG。 硕汉会看吗？
会看会看，
确定耶？
对对对，你到时候传给我影片我也会看，
真的吗？
真的哦，真的哦，
我跟你讲他真的做到
你敢传我就敢看
导演影片先来，影片先来
我里面会在里面塞一道
他的哭戏影片先来，
我会在那个我传给他影片中间塞一道数学考题，他确定你们看
来然后如果你有投影你就放投影，在家里放投影那样
好 啊
你敢传我就敢看
好啊
来
可以、哦、反正他讲了嘛，这样就不算性骚扰了，
不算不算不算，
好好，
导演等你传哦，
好，好，马上传。
好，我跟你讲，我一定剪成 OnlyFans，
没问题。好，
好，就这样子，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也请记得到各大 Pocket 平台店加入支持，跟 My G and D 跟 Andy 的
WSJ0309，
我个人是 FONG1965，请大家多多订阅我们喽。就这样子，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甲板日志，
带你认识同志的大小事。